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也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一同来敬拜他。目前教会所在地的阿拉米达县打算从10月26日的那一周开始开放教会室内的聚会，所以我估计我们最快也要到11月1日才能够恢复在教会内的主日崇拜聚会。等到日期确定以后，我会再通知大家，也请继续为这个疫情能够改善来祷告，也为我们能够开放室内的聚会来祷告，还有为美国的社会的安定、执政掌权的人以及选举的过程和结果来祷告，求神帮助美国的社会能够安定，以及让人民可以选出合适的人选。此外再来这个主日由于下午要开长执会的缘故，所以原本下午的主日时就没有上课，在下一个主日的时候才恢复上课。现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集。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11章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第11章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能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的，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战争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能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交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为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 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再见。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特别的保守和带领，让我们一切都能够平安。也感谢您让湾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有缓和，求你继续帮助这个疫情能够继续的得到改善，甚至于完全止息，好叫我们能够尽快的恢复往常的生活，以及在教会的各样聚会。近来由于各样的天灾种族的问题，还有选举的逼近，导致美国社会有不安定的现象。我们恳求你帮助执政掌权的人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的问题，好叫美国的社会能够更加的安定和繁荣。我们也为这次美国的大选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选出合适的人选，也恳求你继续保守弟兄姐妹在圣灵里面的合一，让我们不要因为彼此的看法不同而失去合一的心。现在恭敬把这一次所要传讲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一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大卫犯罪的启示。如果你在一部戏剧里面看到一个人不但与别人的妻子同房，而且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还设计杀害那个人，甚至于侵占那个人的妻子，你会作何反应呢？你会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人呢？我相信一般人都会因此感到愤慨，相当厌恶这样的人。但是这个人可能在之前他也是一个令你相当欣赏的人。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因此感到困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一个原本 那么好的人会一下子变成这么坏的人呢？今天如果你只读到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的话，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来评论大卫这个人。我相信就算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完美的人，至少你也会认为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因为到撒母耳记下第十章为止，大卫除了曾经有过冲动的举动，还有曾经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去投奔敌人之外，他还没有犯下什么非常严重的罪行。但是到了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这里就记载了大卫犯了相当严重的罪行。当我们读到这些的记载的时候，许多人不免会想，为什么圣经要记载大卫的罪恶？如果不记载大卫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不是更加能够显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不是更加能够对人产生正面的影响吗？虽然说大卫正面的形象的确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但是如果只是记载他好的一面而不记载他坏的一面，那么对大卫的记载就不够真实了。更何况一个原本非常正面属灵的英雄人物竟然也会犯罪，这件事情不但会对人产生很大的震撼，而且呢，也是对人很大的提醒。这不但提醒我们这个罪有多么的厉害，多么的可怕，而且也提醒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所以我们不但不可轻看罪对人所产生的影响，而且也不能高估自己的对罪的抵抗的能力。大卫在这里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呢？第一就是犯了这个奸淫的罪，这是十诫的第七诫，不可奸淫的诫命。那么在这里第二到第四节记载，大卫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就派人去打听那位妇人到底是谁。如果只是这样子呢，还不算是犯了奸淫的罪。但是呢，就在他知道那个妇人是乌利亚的妻拔示巴之后，他还要人去把他带来并且与他同房，那就坐实了奸淫的罪。大卫除了犯奸淫的罪之外呢，还犯了杀人的罪，这是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的诫命。原本呢，大卫并没有杀人的意图，他大概只是想跟拔示巴有一夜情，却没有想到拔示巴竟然会因此怀孕了。当他知道拔示巴怀孕之后，他不想要自己跟拔示巴的事情被揭露出来，所以呢，他就赶快安排乌利亚回家，想要让他跟他的妻子同房，来掩盖他跟拔示巴之间奸淫的真相。然而大卫的想法没有得逞，因为乌利亚没有跟他配合。原来乌利亚他是一个忠肝义胆的人，当他知道其他战士都在那里准备杀敌或者正在杀敌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不认为自己应该独自回家享受家庭生活，所以不管大卫如何的想方设法要让他回家去跟妻子同寝都没有办法改变乌利亚这个坚定的决心。可见他真是一个忠心为国的好战士，像乌利亚这样的人应该是要得到大卫 的奖赏才对。但是呢，大卫为了一己之私，为了要掩盖自己奸淫的罪，他就一不做二不休，要约押将乌利亚安排在最危险的地方，让他战死。虽然约押并没有完全照大卫所吩咐的做法去做，但是他最终还是让乌利亚到一个最危险的地方去送死。虽然大卫在此并不是亲自是杀死人，但却是教唆杀人，所以还是逃不掉杀人的罪。在此，大卫借刀杀人，杀死了一个忠心为他也忠心为国的人，这真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大卫竟然是一个如此阴险的，为了一己之私，可以对如此忠贞的人下这样的毒手。不但如此，当大卫从约押的报告中得知乌利亚死了以后，还假意的安慰约押，对借刀杀人的这件事，他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一点也没有后悔的意思。大卫淫乱在先，杀人在后，一错再错，真是罪大恶极。大卫除了犯奸淫的罪以及杀人的罪之外，他还犯了贪恋的罪，这是十诫的第十诫，不可贪恋别人的人事物。虽然说这时候的拔示巴已经不算是乌利亚的妻子的，因为她的丈夫死了，所以她在乌利亚死后照理说是可以名正言顺的改嫁。但是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都是因为大卫贪恋乌利亚的妻子所导致的。所以大卫这样做呢，只是让自己越陷越深，坐实了贪恋人妻的这个罪名。他以为自己这样做没有人知道，或者是就算有人知道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以色列王。但是殊不知这一切都看在神的眼里，所以在这里的最后一节才会记载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其实如果他所做的事只是人不喜悦的话，那可能还算是小事，但如果是神不喜悦的话那就是个大事。所以大卫这样做真的是得不偿失。圣经记载到此，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大卫最大的败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犯了十诫当中的三个奸淫。我相信当然知道大卫做了这种事之后，有的人会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也有的人会对大卫大失所望，还有的人会想要去找出来大卫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大卫为什么会犯了这么严重的罪呢？因为他没有警醒。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二节这里记载，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那时以色列军队跟亚门人的军队在打仗，大卫没有随军出征，而是留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里面。我们看见过去大卫他总是亲自带兵打仗，现在呢却没有带兵打仗，或许是因为他身为一个君王这个他的安危非常重要所以没有出去打仗。 或者是因为他有许多的政务要忙碌，所以他没有办法兼顾打仗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不但没有忙着处理政务，而且还看到他是在黄昏的时候才起床。不但如此，他在起床之后怎么样？无所事事，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可见呢，大卫是过着一个很散漫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可以过得安逸，但是如果太过安逸，以至于一点忧患的意识都没有的话，那就非常的危险。有句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可以用来描写大卫当时的情景。在这之前，大卫过着逃亡的生活，在那一段逃亡的生活里面，他没有犯下什么大错。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他每天过着就是那种提心吊胆的生活，不是怕这个扫罗来追杀他，就是怕被敌人攻击。他想要安逸都安逸不了，哪有什么闲情逸致还去做别的事情。所以在忧患之中，大卫时常保持警醒，不只是身体的警醒，也是属灵的警醒。因此在整个逃亡的过程里面，他除了警醒的防备之外，他还警醒的向神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所以不但可以在一般的战场上得胜，也可以在属灵的战场上得胜。但是当他开始过安逸的生活之后，他就开始放松自己，放松警戒，以至于就容易犯罪。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他大概只是安逸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把他的这个遇到的这个试探呢，那么就变得非常大。同样的，今天呢，当我们在面对一些的忧患的时候，我们通常也会比较警醒祷告，所以就比较不容易落入到试探的陷阱当中。但是当我们生活安逸之后，就比较容易失去那个警醒祷告的心，以至于就比较容易落入试探的陷阱里面。因此呢，当我们生活变得比较安逸的时候，就更是要特别小心，千万不可放松警戒，以免被引诱犯罪无法自拔。大卫之所以会犯这么严重的罪，除了是因为他没有警醒之外呢，也是因为他放纵情欲。在此，大卫闲来无事在平顶上散步，这不是一个问题。接着他无意中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那也不是个问题。因为他不是特意去偷窥，他乃是闲来无事无意中看到。他之所以会看到，可能是因为他住的王宫比较高，所以他可以从上面的平顶看到别人的院子里面，或者是看到别人的房顶上的一些活动。既然以上所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他看了以后，他动了恶念。他差人去打探那个妇人是谁，其实就是他犯罪的一个前奏。如果他只是派人去打探那个妇人，如果那个妇人是没有丈夫的，那么他可以正大光明的把她娶进来，这不算是犯罪。但是当他知道那个妇人是有夫之妇的时候，他还把她找来与他同房，那就是犯了奸淫的罪。其实 从人心理的角度来看，一个正常的男人对一个女人，特别是美女动心，那应该是挺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因此动了那个淫念啊，为了要满足自己心中的这个欲望，以至于任意而为，那就不正常。在这里，大卫他就是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明知道不可以这样做，他却去做了，所以才会犯下这么严重的罪恶。大卫之所以会犯这么严重的罪，除了是因为他没有警醒以及放纵情欲之外，也是因为他打拳在握。我们都知道，按照摩西的律法，大卫犯了十诫当中的三诫，那他应该是要被处死的。我相信这是以色列非常清楚的事情，大卫也应该非常清楚才对。但是他为什么还敢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呢，他无所惧惮。在大卫做王以前，因为他没有什么权力，所以他怕这个，他怕那个，他不敢随便犯错，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但是当他王位坐稳了以后，他就好像什么都不怕，因为在大卫的那个时代，律法好像只是给他的臣仆百姓来遵守的，律法对王似乎没有一点的作用。这就跟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一样，做皇帝的人并没有受到法律的约束，只有其他的人才需要受到这个律法的约束。因此呢，做皇帝的人他可以任意而为。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在那个集权的统治底下也是这样子，当权者假定自己凌驾于治理百姓的法律之上，因此呢，他们可以不管法律怎么样规定，为所欲为，丝毫不受法律的约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大卫拥有权力之后，他就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可见权力会使人腐败，这个我们从历史里面就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难怪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英国有一位历史学家叫做阿克顿男爵他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一定导致腐败。所以要能够在大权在握当中还不腐败，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从这样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并没有因为自己滥用王权而有任何的悔意。其实当人在最终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好像瞎眼了一样，一点也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大卫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快去指责他，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可能就像他一样。今天如果换成是你坐在大卫的那个王位上，遇到同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做呢？或者说，当你达到你人生的高峰，你觉得自己可以掌握一切，你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你会怎么去行事为人呢？在2011年的时候，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研究，研究到底中年危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发现很奇怪，人在最能掌控生命的时候，往往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因为人以为自己能够掌控所有的事物，就好像大卫一样，他以为 他可以掌控所有的事物，他的臣仆，还有那个妇人，甚至于那个妇人的丈夫，但是他却不能够掌控自己，以至于滥用权力，导致这个罪恶的发生。今天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那么大卫犯罪到底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第一呢，就是罪的厉害，或者说罪的可怕。罪为什么厉害？罪为什么可怕呢？因为罪是静悄悄的来到，当罪来到的时候，不但不会大张旗鼓，而且是完全没有预警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罪临到大卫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面，就在大卫在平台上散步的时候。我相信不但我们都没有想到大卫会在这种情况底下犯罪，而且呢，大卫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种情况底下犯罪。可见罪可以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就悄悄的来到，所以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就很容易受到罪的引诱，以至于犯罪。因此我们要随时保持属灵的警觉，千万不要对罪掉以轻心，以免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陷入罪的陷阱里面。罪的厉害跟可怕，不但是因为罪它是悄悄的来到，而且也是因为罪会产生更多的罪来。大卫原本是犯了奸淫的罪，但是为了要隐藏这个罪，又犯下了借刀杀人的罪。其实这就是罪的本质，当人犯罪之后都会想要去隐藏自己的罪，当人想要去隐藏自己的罪的时候，就会衍生出许多的罪来。可见罪在人的身上就像那个酵在面团里面一样，会不断的产生那个发酵的作用，以至于生出更多的罪来。所以犯罪者的罪如果没有及时被对付的话，通常呢他就会一再的犯罪。这就是罪的厉害和可怕的地方。大卫的犯罪除了让我们看见这个罪的厉害、罪的可怕之外，也让我们看见人的软弱。从之前对大卫的描述，我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会犯这么大的罪，这么严重的过错。但是不管他在这之前有多么的属灵，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还是没有办法抵抗罪的引诱，不但犯罪了，而且一再的犯罪。可见人是多么的软弱，只要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犯罪。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不会软弱，更不要以为自己比大卫还强。如果连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那么更何况是你跟我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今天我们之所以没有犯大卫这样的罪，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在那样的处境里面。如果今天把我们也放在同样的处境里面，我们可能还会犯比他更严重的罪都有可能。此外，今天我们之所以没有去犯那样的罪，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与大卫有不同的软弱。我们不会犯大卫的罪，但是我们可能会犯其他的罪。因此呢不管自己现在的光景有多么的好，我们都不可以自以为站立的人，不但不可以夸口，而且还要谦卑谨慎，以免跌倒。英国以前有一位航海家德拉克爵士，第五次航游世界回来的时候， 却在英国的泰姆斯河受到暴风雨的袭击，他的船被吹得支离破碎。这位航海的老手紧握他的拳头，愤愤不停地说：“我胆敢遨游七海，现在回到家竟被淹死在沟中吗？”其实不只是在我们生活中会因为小事跌倒，在属灵上也是如此。当我们在面对狂风巨浪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小心谨慎的去面对它。但是当我们在面对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放松警戒，以至于在阴沟里翻船。弟兄姐妹，大卫犯罪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罪是何等的厉害，何等的可怕。它不但会静悄悄的来到，而且还会衍生出许多的罪。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罪对我们的影响，以免被罪所胜，陷入到这个罪恶的圈套里面。不但如此，大卫犯罪的故事也让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即便是大卫这样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也会软弱犯罪。所以呢，我们更加需要警醒的过每天的生活，以免一不小心掉入罪恶的陷阱当中。盼望我们都能够以大卫的失败作为我们的借鉴，好叫我们不会跟他一样的犯罪，以免不讨神的喜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大卫犯罪的故事给我们看见罪是何等的厉害，罪是何等的可怕，以及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轻看罪对我们的影响，也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高看自己对罪的抵抗力，以免落入大卫犯罪的光景当中。目前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疫情还没有解除，我们恳求你继续来眷顾我们，使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切的灾疫。在此也再一次把弟兄姐妹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特别来保守，来供应弟兄姐妹的一切所需。我们也特别为那些受灾的人们祷告，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一次的灾疫，让失去家园的人能够重建家园，让生病的能够尽速的恢复体力健康，让失去亲人的他们也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安慰。我们求主特别来保守带领一切受到灾难的人。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